22重大欧洲议会首次官方访团将会抵达台湾，拜登耍太极，美国中情局局长突然访问莫斯科，拍摄采访太难。 FCCC 呼吁东奥会改善报道条件，日本好愤怒，中共军机穿越宫古海峡到台东，贝索斯乘搭私人飞机参加气候会议又遭到批评。 Facebook 宣布将会关闭人面识别系统 ，NASA 嘅挑战实验成功，太空站内采收辣椒。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3号，礼拜三，我系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嘅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无视北京压力，欧洲议会嘅外国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派遣代表团访台，预计3号抵达。 欧洲议会特别向中央社表示，此前仲未有欧洲议会嘅官方代表团访问过台湾，显示出意义重大。议员今次嚟台湾嘅主要议题系交流抵抗虚假信息经验。曾任欧洲议会政治幕僚、现于台湾进行博士后研究嘅匈牙利学者冯如沙受访时表示，考虑到台湾议题有几敏感，呢一趟访问行程远非稀松平常。不过冯如沙指出， 基于台湾拥有绝佳嘅专业知识，并证明身为民主国家能够利用科技同公开透明嚟对抗假信息，因此特别委员会安排呢一趟访问并不令人意外。欧洲学者表示，尽管此行压力可想而知，但喺相关议题上，台湾可以提供丰富经验供欧盟参考。欧洲议会设立外国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主要系为咗应对外国干涉欧盟 同各成员国选举，特别喺新冠疫情蔓延全球期间，俄罗斯同埋中共针对疫情喺欧盟同埋全球进行有影响力嘅假信息宣传活动时，特别委员会将会提出需要采取立法嘅行动。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今年1月就发表报告指出，北京长期以嚟运用一切手段，试图影响台湾舆论。 而且自2016年蔡英文首度当选总统之后，假信息攻势就大量增加。当时报告亦都话，台湾喺应对中共不实信息上，包括政府回应、培养公民媒体素养等经验，可以供美国参考。国际亦都应该共同合作应对中共散布假信息。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将会喺行政院接见代表团。
根据法新社报道，喺美国总统拜登嘅要求之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带领一个高级官员代表团对俄罗斯进行为期2日嘅访问。11月2号喺莫斯科会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据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办公室介绍，双方讨论咗俄美关系相关问题。美国大使馆嘅一名发言人话，佢哋会同俄罗斯政府成员会面，讨论双边关系当中嘅一系列问题。美国官员表示，佢哋正在寻求同莫斯科喺具体问题上嘅合作，包括战略武器削减、伊朗核谈判以及打击勒索软件同其他网络攻击。然而，外界注意到喺访问莫斯科之前，伯恩斯冇对外宣布呢一个消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亦都冇公布进一步细节。今次会议亦都系喺俄罗斯同西方国家关系处于多年嚟最低水平嘅情况下 个报道的真实性。乌克兰国防部亦都否认俄罗斯在边界附近集结军队的消息，表示并没有察觉俄国军队或者武器有增加的现象。路透社早前曾经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同邻国俄罗斯之间有全面开战的可能。泽伦斯基指出，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而不幸的是亦都有这个可能性。
有觀察人士注意到，拜登力挺烏克蘭的態度十分明顯。九月初，拜登在白宮接待了來訪的澤倫斯基總統。澤倫斯基此行目的主要是爭取華府的支持，希望美國能夠在國防層面上提供更多的援助。美聯社報導，拜登隨後宣布將會向烏克蘭提供價值大約$6,000,000的軍事援助。拜登政府向美國國會表示，鑑於俄羅斯在烏俄邊境的軍事活動顯著增加，這一項援助方案有其必要性。拜登亦都在同泽伦斯基的会谈当中明确表态，美国将会对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性保持坚定的承诺，以面对来自俄罗斯的侵略风险。这个亦都是为了乌克兰的欧洲大西洋愿景。驻华外国记者协会 FCCC 11月2日，由于担忧在报道中国冬奥会方面缺乏透明度和清晰度，呼吁北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在奥运会筹备和举办期间改善国际报道条件。长期以来，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一直备受外界批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 Twitter 上说，外国记者团在报道冬奥会相关筹备工作时备受阻挠，协会成员多次就国际传媒报道冬奥相关事宜向北京奥组委提问，但得到的回答自相矛盾，甚至完全得不到答复。他们曾经花几个礼拜的时间试图获取北京奥组委传媒协调人的联系方式，但得到的只是轻蔑或者不准确的信息。FCCC 还列出了记者在进行奥运相关报道时所遇到的各种困难。一名美国记者在公路上试图用手机拍下某个地点的照片，结果被警察拦下并讯问。还有一名欧洲记者表示，自2020年以来，我多次要求进入奥运会滑雪场地拍摄，但都被拒绝了。对运动员、教练和政府官员的采访请求亦都被拒绝。我们还被拒绝参与冬季运动测试比赛的报道。FCCC 要求北京批准几十名优秀记者的签证申请，以便有更多经验丰富的记者在现场报道奥运会。北京去年驱逐了几十名记者，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主要传媒，以及所有澳洲传媒在内的很多中国职位仍然空缺。自此之后，中共当局只是受理了很少的外国记者签证申请，几十个签证申请仍然没有得到受理，这样使得传媒没有足够的团队来报道冬奥会。北京政府对新冠疫情一直实施零容忍政策，北京冬奥会不给境外观众入境观赏比赛，所有的参赛选手和随行人员都必须完全接种疫苗，才能够进入严格管控的封闭赛会员区。中共长期派遣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但10月31号和11月1号连续两日，中共军机闯入日本防空识别区，扰到台湾东部空域侦查和收集情报，引起日本航空自卫队高度警戒，派战机升空监视。10月31号有三架次中共军机从东海经日本宫古海峡再往台湾东部空域进行扰台航训，日本自卫队随即派遣战机升空警戒，台湾空军战机亦都起飞警戒并广播驱离。台湾空军司令部一号在国防部网站即时军事动态公布共机动态，共一架次运八反潜机、一架次运八远干机和四架次歼十战机，共三型六架次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西南空域。台湾空军已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以及广播驱离、防空飞弹追监应对。根据台湾西南空域粉丝专业指出，中共军机一号清晨又以多空层多批次闯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其中一架运八反潜机仲以5000公尺的高度穿越日本宫古海峡，直接到台湾东部空域，引起日本自卫队战机再度升空警戒。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10月31号在官方 Twitter 发布公告，指出中共军队的两架军机穿越宫古海峡，分别为
Y9 情报收集机和 Y9 反潜机，日本航空自卫队立即派战机升空监视。台湾西南空域粉丝专业统计指出，今年累计中共军机进入台湾空域217日，台湾空军执行广播驱离纪录共计661次，而台湾国防部公布今年累计共机进入187日，共707架次。美国互联网线上零售商巨头亚马逊公司创办人贝索斯11月2号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他在会上宣布名下地球基金捐出20亿美元投入对抗气候变迁。他说，从上面回头看地球，大气层看起来是这么薄，这个世界如此有限，如此脆弱。不过商业内幕网站报道，贝索斯是乘搭价值6500万美元的湾流 G650ER 私人飞机到格拉斯哥参加 COP26 会议，遭到了批评。无独有偶，英国威廉王子上个月亦都曾经暗批贝索斯。威廉王子10月中针对企业巨头争相发展民间太空旅行，表示全球最有知识的人需要将焦点放在修复地球，而并非忙住太空观光。威廉王子认为，在地球面临严峻气候危机之际，企业巨头应该先拯救地球，再发展太空观光。威廉王子在接受 BBC 访问时说，优秀的头脑和心灵应该尝试修补我们的星球，而非寻找下一个要前去生活的地方。他亦都警告，目前在年轻世代当中存在着一股气候焦虑。社交平台巨头 Facebook 11月2号宣布将会关闭其面部识别系统，现已改名为元宇宙 Meta 的 Facebook 公司表示将会删除超过10亿份个人面部识别模板。该公司在一篇贴文当中说，超过三分之一的 Facebook 日常活跃用户，亦即是超过6亿个账户，已经选择使用人面识别技术。Facebook 将不再自动识别照片或者影片当中的人面，依靠人面识别系统的 Facebook 服务将会在未来几周之内被移除。贴文说，民众对面部识别技术在社会当中的地位有很多担忧，在这种持续的不确定性当中，合适的做法是将面部识别的使用限制在小范围之内。 CNBC 报道说， Meta 公司上个礼拜制定了创建大规模虚拟世界的路线图，说在民众需要验证身份或者防止欺诈和冒充的情况之下，该公司仍然将会考虑使用面部识别技术。对于面部识别技术的未来用途， Meta 将会继续公开其预期用途，以及民众可以如何控制这些系统和他们的个人数据。在过去一个月里面， Facebook 前雇员弗朗西斯豪根向新闻机构、议员和监管机构发布了该公司大量内部文件。在这种情况下， Facebook 决定关闭该系统。传媒报道说， Facebook 意识到其应用程式和服务造成诸多伤害，但都不纠正这些问题，或者只是勉强解决。2012年Facebook 收购了以色列初创公司 Face.com， 据说花费不到1亿美元收购了一个专注于流动应用程式面部识别技术的开发团队。这个是 CEO 朱克伯格当时将业务转移到流动装置所做出的最大动作。2020年7月该公司被起诉之后，同意支付6亿5千万美元的和解金，因为他在没有首先获得用户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和储存生物识别数据。在国际太空站内种植辣椒是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最具挑战性的实验之一。太空站日前成功采收辣椒，太空人仲利用辣椒制作太空墨西哥卷饼。根据美国霍士新闻报道， NASA 在7月开始在太空中种植辣椒，近日成功采收，辣椒成为最新能够在太空种植的作物。太空人麦克亚瑟仲加入干燥牛肉、番茄、雅芝竹和辣椒一同制成太空墨西哥卷饼。该辣椒是改良自墨西哥的智利品种，是少数在绿色发育阶段就能够食用的辣椒。这一项种植计划亦都是 NASA 最具挑战性的实验之一。 NASA 表示，辣椒与其他作物相比，在太空当中更难种植，因为它们需要更多时间才可以发芽结果。该计划的负责人斯宾塞解释，辣椒的辣度会因为生长环境而改变，重力、光照、温度和水分都会影响风味，因此能够了解作物在太空当中的生长过程绝对相当有趣。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